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创七月以来的最高，科技股领涨，主要的股指期货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高，道指标普500指数升到新高。我们先来看今天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55.19点，现在呢是报5792.04点，纳指上涨108.7点，上涨 0.6%， 道指上涨 1.03%， 费半上涨55.8点，上涨 1.06%。 标普十一大板块呢有9个板块是收红的，医疗保健、资讯科技和工业板块领涨，公用事业、通讯服务收黑。上周公布的强劲的非农就业数据引发了人们对联准会持续大幅降息的动力到底会有多大这样的质疑。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市场预计联准会在11月份的会议上不降息的可能性为 24%。 现在投资者分别在等待在周四和周五公布的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等大型银行的财报季在本周五会开始。稍稍关注几个企业消息， Alphabet 今天是下挫 1.53%， 每股 161.86 美元。有消息说美国司法部正在考虑对 Alphabet 旗下 Google 实施可能的制裁，包括拆分这家搜索巨头。此前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垄断案件认定呢，这个集团有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的罪名。澳洲矿业巨头力拓9号同意以67亿美元的全现金交易收购美丽矿生产商阿卡迪姆锂业公司。阿卡迪姆锂业呢，它的股价飙升超过 31% 到每股 5.55 美元。波音今天走低 3.41%， 每股 149.37。 波音和最大工会之间的谈判第三度破裂，资方呢是提供加薪 30%、 提高退休福利这样的提案，依然是没有办法化解争议。罢工持续给波音带来运营压力，每个月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报道一下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记录。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华尔街认为呢，联准会官员似乎对未来的道路存在分歧。有些人警告不要采取太晚或者是太少的行动，这样呢会损害到劳动力市场。那其他人呢则警告不要采取太快或者是太多的行动，这样会重新引发通胀。9月份的会议记录就显示，联准会官员对降息两码的支持比最初市场理解的是要弱一些的。贝莱德基金经理人 David Rogal 他说呢，今年会有多大的宽松政策，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会议记录中表达的各种观点提高了这种不确定性。FBB Capital Partners 研究总监 Mike Bailey 他警示说，联准会呢是关键，是最大的推动力。他再次强调，任何事情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他说呢，人们醒来看到一个关于飓风能源的新闻，目前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很多风险被定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Fed 的会议记录。9月份的降息幅度有意见分歧，官员对经济展望是看法不一。在今天，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是公布了9月17号到1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虽然所有的官员都同意降息，不过在降息一码或者是两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最终降息两码的决定是考虑到通胀和就业市场的风险平衡。这份记录呢，是总结了决策者决定批准四年来首次大幅降息两码的详细的原因，也凸显出政策决定者对经济展望的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支持降息一码的官员，他们担心呢通胀再次抬头，认为就业市场稳定，所以他们支持降息一码。他们认为降息一码呢，可能是一条更可预测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不过最终只有理事鲍曼一人投票反对降息两码，表明自己倾向于降息一码，这是从2005年以来首次由理事在投票中反对以团结而著称的联准会。这个人呢就是鲍曼。 再来看看支持降息两码的这些官员，他们认为呢，通胀已经取得了进展，要平衡就业市场风险。会议记录并没有具体的说明有多少人反对大幅度的降息，但是这里说的与会者呢，代表的是整体 FOMC， 而不是有12名投票前的官员。记录写道，与会者强调更重要的是沟通，这次会议上政策立场的重新调整不应该被解读成经济展望无关的政策，也不应该呢解读成政策宽松步伐将会比与会者对适当路径的评估更快的信号。这句话是非常的拗口啊。总之他要说的意思呢，就是这次政策立场的调整是和经济展望有关的，也并不应该解读成政策宽松的步伐过快。Fed 主席鲍威尔在货币政策会议后记者会上呢，用重新调整一词概括降息决定，那这个词呢，也是出现在记录之中的。除此之外呢，记录还显示决策者们对讨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几位与会者都讨论了正在缩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已经是启动了降息。我们再稍稍的关注一下美国房屋价格相关的一个报道。那么现在在美国购买新屋的成本几乎和购买成屋是相同的，这是让当今房市啊非常头痛的一个现象。八月份新屋售价中位数是 42.06 万美元，比成屋售价中位数 41.6 万美元只高出一个百分点。所以呢，购买新屋的溢价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那么价差的缩小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以及房贷利率上升这样的现实。很多屋主没有挂牌卖房，也没有搬家的动力，然后建商呢就纷纷加快建设步伐。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迪兹他说，典型的新住宅单元的价格比典型的转售房，也就是二手房价格要更高。当转售方面，当二手房方面的库存非常的紧张的时候，这两方的售价往往会趋于一致。由于利率走高，房贷利率当年比较低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房贷的现有的屋主呢，就不愿意挂牌出售房屋。这种现象被称为是利率锁定效应。即使现在可供出售的房屋数量比去年利率超过 7% 的时候是有所增加的，截至8月份大约有350万套，但是比10年前仍然是少了100万套。那么屋主无意出售，建筑商呢，却在大力盖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房屋建筑商在南边一部分尤其活跃，因为南边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建设。二手房屋的供应正常化呢是需要时间，但是有迹象显示啊，这种情况也已经是开始出现了。如果房贷利率进一步下降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屋主会被吸引挂牌出售现有的房屋，即使新屋建设仍然强劲，但是呢仍然低于2022年和2023年的水平。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